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顺便也跟大家讲一声 Happy New Year。很高兴哈，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在这样一个主日里面，来分享一些或者说一同来思想这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生活作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可能声音太小了哈，听得到后面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哈。好，那我会再大声一点。这个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有限哈，我只能说把我所知道的所学到的一些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门课基本上我们把它称之为基督教伦理学。那么当然我就会先把这个伦理学这个定义哈，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想在这个开始说，我不晓得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信息，过去有没有？有啊？没有。我其实也是在这个一次的机会里面，在国内就是教过这门课哈，那么那个所以肖弟兄就来找我说，能不能也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因为时间只有八堂课，所以我想我必须把很多的东西就比较浓缩一点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伦理学这个问题哈，基本上其实是怎么讲，很有弹性，很多的弹性在里面。那么或者说我们在上课里面所谈的，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把你心里面的问题来解决哈，所以我仍然很高兴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你是下课以后你都可以来找我谈一些你心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课大概上了几点？
十二点四十五。
好好的，好。那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一份讲义了哈，讲义。那我就基本上就是按着讲义的这个内容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首先我想你们看到这个第一课哈，第一课伦理学的定义跟范围，伦理学的定义跟范围。那么定义当然我们学一门新的功课，首先我们在乎的就是说这个定义的问题。那么定义就是说什么是伦理学，伦理学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哈，这个叫所以定义基本上要把这个伦理学是什么样一个一门学这个学士。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啊，那么每一个宗教都说它是劝人为善的，对不对？每一个宗教都是说劝人为善的，但是其实基督教在当大家都在说我劝人为善的时候，基督教常常会说这个我们不劝人为善。我一听吓死了，怎么基督教居然不劝人为善呢？其实基督教的这个对于这个劝人为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清楚的一件一个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教基本上认为劝人为善你做得到吗？那个善你做得出来吗？做得到吗？ 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善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行善，实际上我们知道好，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所以基督教基本上我相信大家看讲义里面就讲，不是教人行善哈，乃是因为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行善。这个在讲义上，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我这里提到一些圣经的经文哈，圣经的
学章也是，哦，不用不用，谢谢。
人根本就没有力量行善，或者说行善拒绝这个恶，其实都没有能力哈，都没有能力。那么那所以罗马书里面就讲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哇，这个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的圣经其实都很熟哈，都很熟。那么罗马书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不仅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18、19节、21、25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里都讲到说，特别是第七章里面讲到保罗就有一个叹息，他讲说这个我所愿意的善我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哈，很熟悉。所以保罗甚至于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么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哈，所以基督教基本上就知道，就是教人行善这个问题，其实大有问号在里面，大有问号的。所以基督教基本上，我们先救人，先救人。基督教是要救人，基督教是讲救恩，救恩。那么伦理，就是说这个行善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在得救之后，得救之后，只有有了这个得救的神的生命，得救的生命之后，我们才能够行得出来，才能行得出来。所以得救之后，当然我们也会问，这个别的宗教也会问说，你得救之先救他，救了以后呢？对，没有错，得救之后当然需要有一个好的行为，必须有好的行为。所以这也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里。那么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学的范围，基本上就是讲到在得救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为人处事，来为人处事。或者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行为？什么是好的行为？那么这是伦理学的这个范围。什么？我们讲说要有好的行为，谁都知道，对。但是什么是好的行为呢？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哇，这个这些我们可能没有去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哈。其实伦理学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善恶好坏这个问题，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那么甚至于我们讲到好的时候，这个好还有更好，还有最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放弃了那个最好，只是选择了那个次好的，你可能一点都不晓得。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范围，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范围。那么 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哈，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第十节，保罗这里讲说，我所祷告的，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那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那里面有一个小字哈，就是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第十节哈，大家手上都有圣经吧，都有哈。第十节在那里讲到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那么有几个小字讲，刚才我讲说喜爱那美好的事，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喜好美好事的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美好喜爱美好事的人，不但是喜好美好的事情好，而且应该是喜好更好的事情，或者说最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伦理学的范畴哈，它的范围。提摩太前书里面第四章，也讲到说，操练身体艺术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艺术。哇，这些经文可能你都很熟，但是这个当我们今天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的经文哈，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看见。不同的看见，你看保罗这里讲到说操练身体艺术还少，其实操练身体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对不对？而且这个好处还不少呢，还不少呢。那么你早上起来做体操，或者是每天走路走一万步，对于身体的健康是绝对有很大的好处，很大的好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如果跟敬虔来比较的话，那么它的益处少的远远的不如这个敬虔哈。那么这里讲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里换句话说，这一节圣经其实已经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两样好处，运动好不好，这个敬虔好不好，两样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样是好的，有一样更好，有一样更好。那么你选择好的呢，还是选择那个更好的？所以这个是伦理学的范围哈，伦理学的范围。所以伦理学基本上就是一套教我们什么样子来能够分辨善恶，教我们能够行善拒绝恶。如何来行善，能够拒绝对恶，能够拒绝善，能够行出来，善能够行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学问哈，学问。所以伦理学基本上就是用通俗一点的话来，其实就是做好，怎么样做好人。那么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伦理学，我们把它说成学问好像高深的不得了，但是实际上其实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哈，好人。我想比较用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比较大家能够，所以这门学问你说学问也好，你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东西也可以，但是基督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伦理学其实是很重要，其实很重要。那么伦理学，那你说是不是别的宗教好像没有，唯独基督教有呢？其实伦理学基本上佛教也有佛教的伦理学，这个比方说佛教他们讲究不杀生，不杀生，即使是一只苍蝇一只蚂蚁，那么也不可以把它杀死，也不可以把它杀死。那么这些东西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的哈，其他宗教里面也是没有的。那么 这个是佛教的伦理哈，佛教伦理。在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就儒家，儒家的伦理，那么他我们都知道他很重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东西哈，忠孝仁义信哈，这些等等的东西。道教也有它的不同的伦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哈，每一个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教的伦理，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伦理的时候，前面还加到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当然我们会做一些比较，会做一些比较。那么跟其他的宗教到底他们有他们的伦理，我们有伦理，那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差别在哪里呢？我想这些也是我们会谈到的。当然不同的宗教伦理方面有些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我们想我们也会来做一下比较。所以这是伦理学的一些范围跟伦理学的一个定义哈，定义。那么伦理这个东西哈，基本上其实范围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大，也相当的广，相当广。那么我想今天我先跟大家来讲到这个伦理学里面，首先跟因为讲到范围哈，那么我想我先跟大家按照这个讲义上来讲，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三个误解哈，三个误解，三个误解。那么从三个误解来看伦理学的这个范围，伦理学的范围。那么为什么我要用误解这个字呢？用这两个用这个词呢？其实误解哈，其实就是指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生活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的看法或者错误的思想。那么基督教的伦理基本上以为就是喏，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那么如果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看第四章的地方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两个字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出现。这两个字什么字呢？一个就是彼此，一个就是互相，互相。我可以稍微念其中的几节圣经哈，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讲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联络。四章的十六节讲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二十五节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哇，这个以弗所书你这样念下去的时候，这个彼此互相哈，一再的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出现。以弗所书是怎么样一卷书？以弗所书基本上是讲教会的一卷书，对不对？这里面讲到许多教会里面的一些一些的事情的一卷书，但是里面却一再的提到彼此怎么样，互相怎么样。那么所以这个彼此互相是指什么？就是人，对不对？彼此互相嘛，那你显然就是指的是人。那么在教会里面是指什么人呢？那就是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哈，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彼此 的相助，彼此的宽容，彼此的联络。那么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哈，是教导我们在第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的当中要做一个好人啊、要做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当然是对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这个误解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我们常常会把它误认为说是单单教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对的基督徒哈，对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很大的误解。那么有些基督徒哈，在教会里面是挺好的哈，是可以说非常的好。那么对外面的人的时候，哇，那就有态度就不一样了，态度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如果说，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人有这样一个看到这种情形哈，就是说有些人在外面，基督徒在外面就态度方面就非常的可以讲说很这个，比方说在我有一次哈，在餐馆里面就看见这个礼拜天中午去吃饭的话，常常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中午也在餐馆吃饭哈。那你看见这些基督徒对一进去以后，对这个大概下午有事情吧，那么这个 waiter 慢吞吞的这个不来哈，还没有走到桌子里面就快快快，就快点快点。那这一看桌子上没擦干净，桌子这么脏，擦一擦。我那个口气，我一看，哇，那所以那个态度哈。你可以看见就很不好，在教会里面他是挺好的，但是在外面就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们很好，但是到了外面，这个对外面的人就完全不一样。说我在有一次还不在这里哈，在国内还是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都要排队坐公车哈，坐公车。那么大家在等车子的时候都排得好好的，排得好好的。那么一个弟兄就等了一下子，车子没来，就在那里开始抱怨，为什么还不来？车子来了，什么为什么还不开？那么到底在等什么？哇，那我问题在这里了。我一看其他排队的人没有人讲话、啊、可是那个基督徒却一大堆的那个抱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显然就感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加拉太书里面哈，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对教会的人应该是比对外面的人更好。加拉太书里面哈，所以有了机会，六章十一十节这里讲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节圣经好像是说我们要向众人行善，众人就是所有的人哈，但是呢，向信徒一家的人呢更当如此，更当这样。换句话说，圣经上好像用了一个更这个字哈，更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对基督徒应该比外面的人更好，更加好一点哈，更加好一点。你说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对基督徒应该好，但应该比外面的人更好。所以有些人就会有一个误解，说你看圣经也这样说，但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好像基督徒有一些私心或者偏心哈，偏心？那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不偏待人的。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 这个彼得有一次受到圣灵的感动，来到一个外邦人百夫长家里面，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个故事大家都记得哈。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就一看，在这个外邦人那里为他为一个外邦人施洗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有感触，很有感触。他说他就首先一开口，他就讲说，我真是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你看他顾念这个犹太人，也一样对外邦人一样顾念他们的救，赐给他们救恩。那以弗所书里面也是第六章里面也讲到说，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可是我们都感到就是说，好像你在教会里面，虽然说你不是那种人哈，对外面的人是不好，对基督徒好，即使不是如此，你在教会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对弟兄姐妹们就很自然的那个，就是那种很友善哈，对弟兄姐妹们真的那种的亲近，那种感觉就是像自己家里面的人一样。那对外面人怎么样子，你也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不一样哈，就是不一样。这到底是为什么哈？这到底为什么？其实我们对外面的人，我们其实何尝不想对他们好，也应该对他们好。但是无论我们有多大的爱心，多大的那个善意哈，去对他们，但是他们好像不会有回应，不会有回应哈，对我们有回应。那有的时候还怀疑说，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哈？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好？好像你这样子这样的好哈，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不会回应，不感觉你那种的那种的好，那种好。那么同样，你用同样的爱心去对待他们，但是就是不会得到像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给你的回应，这个回应哈。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些经验哈。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去实行或者是实现这个爱心，在外面就困难哈，就比较困难。那这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对外面的人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呢？我想刚才我讲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拉太书六章四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所以讲到伦理的时候，这个范围，伦理的范围不是单单这个基督徒哈之间，乃是讲到范围的时候，乃是我们要知道对所有的人都，对所有的人都一样，都一样。那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范围其实是所有的都一样。那么这个范围哈，稍微我提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大的一个范围哈，多大的一个范围。我想基本上第一个范围应该是家庭。这个家庭哈，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夫妻啊，父母啊，儿女啊，那么 这个甚至于旧约圣经里面诗篇箴言里面都有讲到哈，这个家庭。这个伦理哈，这个你用爱心用这个爱去对待的时候，这个范围其实我们常常疏忽的是第一个，其实在家庭里面，因为教会里面当然都是弟兄姐妹，你可以说有一个对弟兄姐妹们很好有一个，但是在家里面对家人的关系，很多的基督徒是我们都听说过哈，在家里面其实他的关系并不好，并不好。那么全家，即使是全家都是基督徒，他这个家里面的关系也是并不好。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妻子，这个听到别人在称赞她的丈夫的时候，这个妻子就讲说，你如果真的认识他的话，你就知道他在家里面像个魔鬼，像魔鬼。哇，这个，换句话说，明显的哈，在家里面的关系，基督徒在教会好，但是在家里面的关系，也是我们要从一个要知道，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省察。也就是说，这个伦理的范围哈，首先就是看见的就是在家里如何，家里如何。那么夫妻的关系、父母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很好，但是在家庭里面很可能关系就很差哈，很差。那么以至于在家里面要他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就很难传哈。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那么都是因为你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这个跟在教会里面的完全不同哈，完全不同。另外一个范围哈，另外一个范围就是工作场所里面的工作场所。我比方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上班，工作或者在学校里面上学，学生或者是工作，在外面工作哈。以弗所书里面你可以看见有讲到主人仆人的关系哈，主人仆人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老板跟职员嘛，对不对？老板跟职员。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哈，我都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好，但是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明显的他的同事们对他都不满意，都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说话的态度，工作的态度哈，常常迟到早退，或者是从公司里面就拿一些公司的东西带回家。那么这些东西哈，其实都是伦理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明显的跟教会在教会里跟在工作的场所在学校里面有明显的不同，明显的不同。所以基督教的伦理不是局限在教会里面，而是在教会里，而在教会外面就很差了，就很差劲了。那不是的，乃是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一样是要把这个基督教的伦理来行出来，来行出来。那么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邻舍这个东西哈，邻舍也是伦理学的伦理的一个范围，邻舍也是我们伦理的范围。圣经里面讲到说邻舍，当然首先就是想到邻居。那么这里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么继续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为是这个邻舍这个东西哈。圣经里面当然出现 这两个字灵舍这两个字出现了很多很多地方有这个出现过，但是圣经里面灵舍不像我们现在观念里面灵舍就是隔壁的邻居哈，所以圣经里面大部分的灵舍都是指这个非基督徒，不属于犹太人，不属于希伯来人的哈，非基督徒这个。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就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看到一个路上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打了，伤得很重，那么就虽然是不认识，但是他也就把他这个帮助他照顾他，把他带到旅馆，甚至于替他付了钱啊，替他付了钱。主耶稣举这个例子，你看这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对不对？撒玛利亚人是基督徒吗？不是。那个被强盗打的人，那个人是基督徒吗？也不是。结果，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却会去帮助照顾另外那个被打被强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别人的邻舍，要去做别人的邻舍。我们基督徒这个好的行为也要做在我们邻舍的当中，也要做在我们邻舍的当中。那么除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除了家庭，除了工作的场所，除了学校之外，我们还要在邻舍的当中，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那么把我们的好行为来行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邻舍哈，邻舍不仅是邻居，而且是所有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但是主耶稣举这个例子，除了这个含义之外，另外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发现，这个邻舍还包括什么？还包括陌生人。所以这就明显了。所以范围其实是所有人，因为明显的那个被强盗抢跟打的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陌生人。是，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你在 shopping mall 里面碰到的人，在 supermarket 里面所碰到的人，在街上面所碰到的人，你都不认识，但是你对他们来讲，你都要把他们当作邻舍，都要把他们当作邻舍。所以不能够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们不信主，所以那么你就不对他们是另外一番的态度。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误解，一个错误。所以我们仍然要对所有的陌生人，所有一切的人都要有好的一个态度。那么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大家看过没有，这是一个作者是博洋做的，就是丑陋的中国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蛮不舒服的哈，说我为什么写这种书，想做自己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每一个民族哈都有相同的著作。你知道这个，你去看的时候，德国人有写过一本丑陋的德国人，日本人也写过一本丑陋的日本人。那么这个博洋哈写这个丑陋的中国人哈，同时我也看到别人，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丑陋哈，都有他的丑陋。那么博洋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讲为什么讲说中国丑陋的中国人哈，他就是讲到这一点。他讲说我们往往就是只对自己熟的人，自己人会好，对陌生人就不好，就不好。他说他里面举一个故事哈，不是故事，他看到的一件事。他说有两个人，他看到早上去搭那个公共汽车，就是 bus 哈 ，city bus。他 他说这个他们排队，这个车子来了，他们就上车，结果后面的人就抢先就上车，抢上车哈，抢上车，他们就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吵起来就骂说，明明是我排在你前面，那我先来，那你怎么这个这插队哈，跑到我的前面去？没想到当天下午有一个人碰到他们两个人，都刚好很巧合碰在一起。那么这个人两个人两方面都认得，就介绍他们说这是某某先生，那个是某某先生，所以就认得了。那么彼此也互相的握手。第二天早上，刚好又一起排队这个等车子。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在车子来了以后，他们说你先。这互相的让对方，他说怎么了？他说你怎么会让对方呢？是因为他们认识了，因为他们认识了，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事情哈，就没有这种事情，而认识了以后就有这个事情。所以伯阳他就继续写下去，他说。中国人对于陌生人那种态度哈，就是你可以看见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态度。他说后来他伯阳到了美国，那么常常住在朋友家，进进出出都是朋友帮他开车跟他一起进出哈。那有一天那个朋友的车子在路上坏了，结果坏了不能动了。哎，他说有一个白人就看见他停在路边，他就马上跑过来，就来帮忙他。伯阳就很奇怪，他想说他不认识我们，为什么他来帮我们哈？那么后来车子修好以后，那个伯阳就说，能不能麻烦你写一下你的地址哈？你要记留个电话。他说为什么呢？那个外国人讲说我为什么还要留下地址呢？他说不是，是这样子。是我想送你一些东西哈，因为谢谢你今天帮我修车子。这个外国人讲说你不用谢我啊，他说我能够帮助你，我能够帮你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好像领了别人的情，就一定要送一点东西，来谢谢人家哈。所以他说美国人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是这样，很多陌生人彼此之间不认识，但是他们却能够彼此帮助。所以基督徒岂不是更加应该要学习，就是说不光是对自己人好，对外人就不好。那么其实这个范围还不止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伦理范围的时候哈，你可以继续看下去。我看那些很多的书就讲到说，他说你知道吗，圣经上讲的伦理的范围远远不止如此。他说对于国家政府呢，他说对于别的民族呢，那基督徒有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也属于一个国家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爱国的这个情操在我们的里面，爱国的情操的。那么这个我们应该爱国，为自己的国家我们要摆上，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但是爱国是不是就代表的不能对别的国家，对别的政府能够有一个存的一个善意，去来为他们来考思想呢，或者来帮助他们呢？我不晓得你们对于这个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哈，一定读过一段圣经哈，在提摩太前书2章里面讲到说，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蒙悦纳。那换句话说，我们要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时候，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政府、为我们民主，这当然的，但是甚至于也要为世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百姓、其他的民族来祷告。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也要为什么？为印度、为日本、为越南、为菲律宾、为这些所有这些国家来祷告啊，祷告，替他们来祷告。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伦理的范围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所有的国家、民族、百姓哈，都是我们祷告的应该祷告的对象。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伦理学范围的时候，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实行，而且抱歉哈，这个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了，好，我下次我就知道哈，要跟大家怎么样子来讲。今天讲一个开头，所以换句话说，基督教的伦理的范围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实行，在这个全地就是整个一个地球上，我们也要把基督教的伦理来应用到全地。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的范围，其实今天你说我们要爱惜动物、花草、环境、生态的环境，我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都是在伦理的范围里面。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讲说，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等等哈等等。这里讲到管理，他造了我们以后，把这个全地交给人来管理，这个管理也就是要爱惜。那我们今天整个环境的环境，我们还能不能把那个环境在到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无法交账哈，环境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是吧？那所以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曾经讲过，约拿不是不愿意去尼尼微城哈，那么神最后在约拿书最后的时候讲说，尼尼微城里面有12万的人，那些人不能分左手右手的哈，他都在乎，但是我们 miss 掉了一个词，他讲说12万的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并有许多的牲畜。其实这个牲畜不是代表这些动物而已，代表是整个一个全面性的东西，他都爱惜。所以换句话说，神不但爱人，他也提到许多的动物、环境各方面都是在伦理的涉及，应该要涉及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范围哈。那么这是第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哈，基督教伦理常常就是说基督教的伦理只叫我们不做什么，这是一个误解。好像圣经上很多比方十诫吧，不可做这个不可以那个哈，好像以为就是说不做这个，就是说禁止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就说哦，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个爱上的靡靡之音哈、啊，也不可以赌博，也不可以跳舞，也不可以这个讲粗话。那么这些是基督徒好像不可以的。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呢，我们就是爱世界哈、啊，爱世界。所以曾经有一个教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看见牧师今天打了一条红领带，这个就有一个老姊妹说你贪爱世界，看师母涂口红，那个爱贪爱世界，那这个完全就是说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啊，认为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基督教的伦理哈、啊，不是单单叫人不可以做这个，但是同时也教人应该什么事情应该去做的，应该去做的。所以伦理并不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要当，不可以碰啊，这个不可以说啊，那个不可以做，不是单单如此，乃是它有许多的不可做，但是同时也有许多是该去做的，该去做的。所以我们如果对于这个伦理只是那种不可以做的话，那么那种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思想。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不可以做哈，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提到，像雅各书里面就讲说，人若知道是善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知道这是善事，我们以为不做也没什么不对，我不做而已，但是圣经却说你如果知道这是善的，是好的，你不去做，这就是你的罪了，这就是我的罪了。所以知道好的事情不去做，坏事不去做，那当然是好的，我们说是好基督徒，坏不做坏事，但是好事如果不去做，这就是我们犯罪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伦理的时候，思想伦理的时候，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错误，只强调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却变成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约束的人。其实我们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才对哈，不去了。也就是说圣经的伦理里面同时也教导我们什么是应该积极的去做的，积极的去做的。你看其实我们对圣经有很多的 miss 掉，就是疏忽的地方。比方说圣经讲说你要弃绝谎言，不可以说谎，我们没有注意到圣经紧接着就讲说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同一节圣经前面刚刚说过不可以做这个，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做那个，应该做那个。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是没有说只是叫我们做一个消极的，乃是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积极的，我们要去做的。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偷因为你想要却不努力，现在呢你不要偷了，但是要去这个劳苦的工作，心就是付上代价去工作，从工作得到代价哈。换句话说，要亲手去做正经的事情，去劳力。那么，所以换句话说，一方面禁止，一方面同时就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该去做什么，教导我们。所以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哎，不仅是不可以讲粗话，同时你还不仅还讲话还要去讲一些造就人的话。所以圣经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伦理认为只是限制人做这个做那个，那这个是一个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那么第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关于这个认为伦理嘛，就是讲行为了，就是讲行为。但是事实上，伦理不是单单限制在行为的范围里面，伦理同时也在跟其他方面也是有关的，比方说言语，言语。那这个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箴言到新约的这个雅各书哈，基本上一直一直都告诉我们说要留意我们的言语啊，留意我们的言语。你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责备人家说，说你们骂弟兄是拉家的，是磨砺的，那这些都是都是怎么讲？在言语上犯的罪哈，言语上犯的罪。那么你后面对于一个妇女，看见一个妇女就动了淫念了，你看他除了告诉我们说这个伦理除了行为以外，同时还这个伦理还包含着什么心态，这个心理的这个思想意念是都在里面啊。所以伦理的范围哈，不是单单行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伦理的范围里面，伦理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伦理的一个今天我想跟大家就可能就只能讲这些哈，定义跟范围哈，定义分工范围。本来还想说今天讲两个主题，第一课的定义范围，第二课的伦理的必要哈，第二，但今天完全不能够提到。所以我想可能我回去会重新调整一下，怎么样子尽可能的快一点，让大家能够把这个伦理能够很快的走一遍，因为一共八堂课，所以必须很快的来走一遍。那么我想上课时间有限，也没有机会给大家问哈，所以下课以后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其实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哈，我可以帮你如果能够为你解答，我一定来帮你解答。好，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学习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伦理学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眼界能够再次开阔，把我们过去的错误能够再一次纠正。主啊，我们再次把这堂课，主啊，我们仰望在你面前，求助你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其中，主啊，能够真的能够有新的一个看见。主啊，我们求助你自己来引领我们，光照我们，也是由主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更新，有一个建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谢谢。